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好朋友们，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邱信志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志药师早安。
哎，伟华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哇，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呢，是第一次哦，在节目当中做分享哦。我们要谈的是术后粘连的问题了。这个术后粘连到底可不可怕呢？这个听完今天的分享，我想大家可能有一些的认识跟了解哦。我们先请教一下信志药师了，到底什么是粘连呢？
就是，有很多人听说哈，就是肚子开刀后偶尔肚子会疼痛，然后吃什么就吐什么，然后甚至有时候送医院。那我想这就是有可能是发生就是术后肠粘连的现象。那粘连它其实在发生在各个身体的部位，那最常发生的地方大概在腹部及骨盆腔手术之后。那所以动过这一类的手术的人呢，他就是发生率极高。那我们的腹腔骨盆腔里面其实它是很光滑的，那粘连的时候会让这些本来是保持光滑然后不相连的脏器然后变成就是连结在一起。那就像我就是有提供到图片里面啊，那小肠里面给就是伟华看的，就是 连在一起的一个现象。对，大概是这样子。
那个连在一起就是小肠跟什么连在一起？所有的小肠连在一起、
小肠连在一起啦，或者是小肠跟小肠啦，或是大肠啦，跟你的那个一些器官的相连在一起，然后会阻止它，就是一些会影响它一些正常的一些运作，这样子
是就可能会阻塞了，是不是啊？
是的，这样就可能会有阻塞的一个现象啦，阻塞啦，然后或者是有不孕啊，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
是是，所以它比较常发生的就是在手术状况，应该说它在手术状况都可能发生，但是比较常发生的是在那个刚刚提到腹腔跟骨盆腔手术。
对，这个是就下腹腔的手术最常会发生，腹腔的部位，骨盆腔啦，或者是妇女的子宫啦，这个部位，或者是卵巢那个部位。
为什么啊？
在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会造成粘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对组织创伤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也就是说，它在手术的之后呢，身体会启动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在修复的过程中呢，那这几天它会把附近的组织都连在一起，而产生了粘连的现象。然后甚至这种粘连的现象可能会延续几个月啦，到很多年之后。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外面皮肤上面有一个刀割伤的时候，其实组织就在修复这功能，然后造成粘连的一个现象。但其实这是好的现象。但是如果说粘连的现象在腹腔内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反应出生了。
它在外面的话是好的现象。
对对，但它是要组织把你的那个
修复
嘛。但是如果在体内的话呢，你试想一下，比如说你的脏器的器官子宫动了一个手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呢，切除一个小小的一个息肉的一个地方，子宫的一个有一个子宫肌瘤的地方去做一个切除。那切除完了之后呢，那你医师把它缝合好了之后，那 它有可能会有伤口，
对，
那伤口它就
会要复原，
对，要复原，那它就会自动就做组织的修复，那它就会跟可能跟外面的器官如果没有做好一个保护的话，就跟外面的肠子啦或者什么就会连在一起，那就会造成粘连的现象。
是是，
对，大概是这样子。
那刚性质你提到这个粘连，它其实是正常的反应啊，
在外体外是正常的反应，但是如果在体内的话呢，我们要去做一个预防，对，然后减少它这个现象。对对对，大概是这样说明。对，
是哦，原来在体内跟体外它的反应 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对
对对，嗯，哦，好，所以刚刚也提到它可能在粘连的时间有长有短，
对，
是不是？那所谓的短的话，也就是它自己会去做愈合啊，
应该是这么说，短的话呢，甚至有些人就是短的话它不会有特别的反应，所以这个现象有些人就是在体内可能会跟它就是共存在，但是它不会特别有任何的反应会出现，对，但是有些人呢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你试想看看哈，原本如果说活动自如的肠子，那如果被粘连掐住了，它的肠道的蠕动受到阻塞，或是就是勒住了肠子，肠子内的肠翼啦，然后食糜无法往下送，然后仅能够在堵在前面的地方，然后你进食的时候是不是就造成就是胃绞痛啦、胀气啦、恶心呕吐啦，然后再来如果说是女性的骨盆腔粘连的话，那现在很多人会女性有可能会生殖不孕的问题嘛，那因为如果可能说曾经我刚有提到嘛，骨盆腔呢如果曾经动过妇科的手术产生粘连之后，那这些组织会影响就是器官的正常的位置的啊，或是路径啊，那就会比如说你的输卵管，那如果粘连了或是说有堵到了，就是说它有点就是堵住的话，那它卵巢释放卵子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输卵管然后到子宫里面，就会变成不孕的现象啦。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它也就是没有月经的意思，它阻塞，
它阻塞，对，它就是有可能会堵到你的那个输卵管的那个现象这样子，对对对，
是。所以刚性质药师提到就是有些人的状况就是他或许是比较轻微没有影响到的话他可能不知道，
对，
对不对？但是这个粘连如果是有影响到的话，刚我们提到了可能这个肠子阻塞它就不通了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影响了正常的运作，甚至呢如果是属于这个骨盆腔或者是这个卵巢部分的话，它就有这个不孕症的一个发生，
没错。
所以属于粘连状况要问一下我们的性质药师了，他一定要做处理是吗？不管是属于你自己 不自没有感觉或者是一些严重的状况，
粘连的状况的话，如果有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一定是要做处理的啦，就是说比如说像可能会肠阻塞啦这样的，那可能就要额外再次开刀去，对，这个是就是会有肠阻塞的问题就要额外再次开刀。那如果说呢就是不孕症，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就是还年轻还想要生小 baby 的话，可能要请就是妇产科医师利用就是手术腹腔镜的手术，微创腹腔镜的手术进去里面可能帮你做一个粘连分离，或者是说去做一个那个你的那个输卵管的那个清除，避免它堵塞的一个手术啦， 是这样说明的。
我有听说过，就是那个左边卵巢跟右边卵巢有些那个不容易受孕的妇女朋友，她就会经过医生的评估，因为医生要谨慎的去检查一下到底是先生的问题还是太太的问题，身体会做一些的检查，然后后来发现说好像有左边跟右边的卵巢，它有一边是输卵管是不通的，然后就做了一些微创的手术，
大概类似是这样子啦，也就是说像有一部分的患者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粘连造成的堵塞的这个现象啦，对对对，有一部分患者是有一些部分患者可能其实他并不用，他到不孕症科求诊医生之后，他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不排卵，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其实打开来之后发现他其实是照过超音波之后发现说那个粘连是很严重的，所以堵到他的那个 卵巢的一个功能正常排卵到输卵管的地方，嗯、这样讲
是
是
是。所以性质要说，我们现在在提到不孕症的时候，其实医生都会做这样子的评估，是不是有粘连状况发生，对不对？
对，他也会做他，但是他会做一个生理的一个完整的检查之后呢，再去做相关的一个评估啦。嗯、就是所以说粘连的，在不孕的状况里面来讲，粘连也是有占一部分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嗯，
是是是，
而且发生粘连一定要做一些的处理，如果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一些的生活或者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功能的运作的时候哦，那刚性治疗师也提到，如果这个粘连状况发生了，他就必须要再次的手术去做处理啊。
如果你有就是有肠阻塞啦、嗯、就是说还有不孕症啦，
嗯，
或者是慢性骨盆腔疼痛啦，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请就是你的专科医师去做一个了解，或者是去做一个处置啦。
是，
但是我刚刚也有提到嘛，有些人粘连并不会发生就是有一些对身体的影响，但是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嗯，
确实是还是要做一个手术，再做一个处置啦。
是，哎，所以避免到这个，我还要这个比较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影响到身体机能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在动手术的过程当中，在后面能够做一些的预防吗？预防粘连事情的发生？
就是其实这个问题，粘连这个问题哈，
可以避免的吗？
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粘连造成的冲击，93%的患者在手术后有可能会有就是术后粘连的现象，这是其实蛮高的，在腹部手算很高哦。
嗯，
那刚刚我们有提过嘛，就是他有可能会肠阻塞啦、不孕症啦，然后骨盆腔疼痛啦。嗯、那我跟就是您分享一个数据，你可能会吓到哈，在1994年的时候，粘连造成的在美国、粘连造成的再次住院的现象有30万人，然后总住院的天数有85万天哦，然后就是粘连处置造成的住院啦、手术的支出啦，有1.33 billion 这么高的一个数字哦。
哇，也就是说，不只是粘连造成了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正常机能运作的一个影响之外，其实它在整个的医疗体系上也会造成一些的冲击，它的支出医疗经费是高的。
当然，对。对啊，
哦、
那我所以说在预防粘连上的一个优势嘛，那我们就如果讲的话，对病人对 patient 来讲的话，他就减少那个粘连的，我们刚刚讲的嘛 ，complication 的并发症嘛，那再来就是说，他生活品质，如果说他其实没有那样的问题的话，生活品质就比较高嘛。如果说，也就是说他不会肠阻塞，或是可能他上班的时候会不舒服啦，会不孕啦，或怎么样，那骨盆腔疼痛啦，
骨盆腔疼痛就坐不住了
哦。也有可能坐不住。还有就是说，女性在跟男生发生就是一些行为的时候，也是会有造成疼痛的现象。我曾经有听过这样的案例哦。对，对，所以这也是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对医生而言的话，其实如果每当医生要手术的时候，哇，那打开来你看到里面都是粘连的时候，他要先把粘连的地方分开来，他才可以进行他本来的手术。这也是增加他的危险的这个风险性。对，然后呢，就是对医疗体系，我刚刚有讲嘛，那他的费用会支出比较高，额外的一个额外的费用。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说，那我们刚刚有就是伟华刚有提到嘛，就是说预防粘连的这个重要性，以现在生物科技来讲，有办法预防手术造成的粘连的问题吗？其实我刚刚有说明嘛，粘连是一个身体的自然修复嘛，
对，
那所以说预防粘连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去着手。第一个，减少手术对身体的侵袭的现象。
哦，为什么？
我等一下再解释。第二个，就是它既然是一个组织修复跟其他地方，那我们就生物科技的专家就很聪明嘛，我就把它用一面墙，像物理把它隔绝开来，它就等到它修复完之后，它就不会跟另外一面墙去做一个连结了嘛。
阻隔。
对，阻隔。我刚刚是讲比较白话一点的，就是阻隔。那第一个就是说，刚刚我讲嘛，减少手术的侵袭，那我就是做一个解释。第一个，在状况 OK 的情况下，医师会减少手术的时间。也就是说，从以前我们记得就是传统的 open 手术、开腹手术，然后现在慢慢就演变成现在很出名的，就是微创腹腔镜手术，英文叫 laparoscope。然后呢，让他的孔径越来越小，然后缩短他的开刀时间，然后在手术中保持组织就是不断的湿润，也可以降低一些组织在术后的发炎的一个反应。那我第二个所谓的物理性就是阻绝呢，那就是说在器官器官之间呢，就是在利用一个防粘连的产品把它隔开来，减少组织的一个纤维化的一个产生，然后在防粘连商品呢，在几周之后呢，会慢慢的身体就会吸收。对，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使用这个防粘连的产品，它就是贴在阻隔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器官，
是是，
对不对？它就自动会吸收，不用再开一次刀把它拿出来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几种的方式，刚刚性质药师提到如何的去这个预防粘连状况的一个发生，就是缩短手术的时间，
是的，
对不对？
对。
再来就微创手术，其实这两个去看的话，也就是我们伤口越小，我们的那个伤口减少它发炎的状况的几率就越低，就范围就小。
没错，
是不是？
对。那就是说你可以在手术前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啦，你手术的范围啦，然后他给你建议的术式啦，对，然后你自己可以去了解到说，哎，防粘连商品会不会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帮助。对，
是。那防粘连的产品是不是比较用在那个不是微创手术的时候？
两种
都可以用，
两个手术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对，两个手术都可以用。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市售的防粘连商品大概有三种啦。我们现在市售防粘连大概有三种啦。那一个是水剂的，就是我刚刚提到嘛，作为一个冲洗保持湿润啦，那它也会作为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阻隔的一个作用。再来就是凝胶的，那它就像是保湿润滑液一样。对，就像你的涂抹在脸上的保湿润滑液一样。那再来就是一个片状的产品，那它就很单纯，就像一面墙一样去阻隔，就是我刚刚说的两个地方去连接，这样子。
是 是，那该使用哪一些，或者是是不是该使用？这个是在这个手术前的时候可以跟医师做讨论，还是这个医师会跟我们做讨论啊？
如果听过我今天的那个广播之后，您可能可以自己跟医生去做一个讨论啦。对，
会比较好，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们自己掌控我们自己的医疗的一个主导权嘛，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哼。
那因为其实这三样的商品，因为其实现在都非常的就是大众化，那在每个医院基本上都有这个商品在医院里面。那您也可以洽询您的专科主治医师讨论您的手术，适不适合，有没有需要用这样的商品。那但我们还是以专业的判断为主啦。
是，这种是属于在健保上会做一些给付的吗？
这三个防粘连商品是属于就是自费的产品。对，所以您也要可能也要先去了解一下您的实付保险有没有去做一个给付的一个状况，洽询你的这个保险顾问公司，这样子。是的。
那性质药师刚刚也提到了，其实防粘连的产品的部分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认识一下哦。
是，
它有所谓的刚针剂是不是？凝胶、
水剂
、
凝胶、
片状，
是的，
是。那它的一个差别性或者是优缺点有没有一些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是用在不同的一个手术的上面？
水剂的话呢，它的优点的话就是可以作为冲洗保湿润滑，因为它很大范围， 所以它就是如果您的手术比如说肿瘤啦，或者是子宫肌瘤啦，或者是就是阑尾炎啊，那个大范围的，那你要去保护你的范围的部分很大，那就可以使用水剂的部分。
水剂，
对，那凝胶的产品的话呢，它比较像是保湿润滑液，大概就是10cc 啊，哪边有粘连就涂在哪边。
哦，
对，它哪边有粘连就涂在哪边，
小范围，
对，小范围，
点对点这样子的概念，
对，点对点这个概念。
哦，
对，那片状。片状的话，片状的最出名的话就是剖腹产手术。
哦，
对，剖腹产手术，那它就是最简单，贴在哪边就用哪边，这样子，就像是一个包覆起来的概念，这样子。
嗯哼哼，所以每一种的这个防粘连的一个产品，这算药品对不对？
这算是医材类，
医材类，
对对对，
医材类，它都针对不同的一个需求，哦，我觉得我们民众有时候可以去多去做一些的了解，这样子我们的医师跟我们做一些的讨论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
是啊。
哦，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再请教一下我们的性质药师，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的一个主题哦。哎，为什么你会特别的谈到这个粘连的一个主题啊？
因为其实在很多年前，有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记得，就是郭董，就是曾馨仪太太，她有用了一个曾馨仪夫人有用了一个防粘连的一个商品，那让就是国人意识到是说就是防粘连的一个重要性，对，那所以我就想说，有如果当你的专科医师跟你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听得有点一知半解的话，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就是电台的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防粘连，去做一个介绍，这样子。
是是，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刚刚去问了一些，当然我们的健保有所谓的自费，或者是我们健保支出的哦。那当然自费的部分我们也要当一个聪明的一个所谓的病人吗，或者是这个在这个医疗端的一个消费者，因为该使用就使用，不该使用的话我们也要去避免这个健保资源的一个浪费，
是，
对不对？因为刚这个性质药师特别提到，因为现在如果以防粘连的一个医材来说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自费的项目，那这个费用的部分当然有高有低，因为它不同嘛，水剂或者是凝胶状的，或者是属于片状的，它的费用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好，我很担心说民众不了解这个粘连，好，术后的粘连对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些的影响哦。一谈到自费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纠结了哈，就是说，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但是很担心说，如果真的在术后的过程当中，你在伤口愈合的时候发生一些粘连状况的话，哇，严重的时候影响到生活的品质，或者是影响到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作，如果以那个肠粘连的话，它就等于肠阻塞，它就不通了嘛。
是的，
我们的吸收消化就会出现问题。
对啊，没错。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会造成就是你生活上的额外的一些困扰啦。那所以我想这一类的商品，就是说如果您的专科主治医师在跟你做介绍的时候，第一，如果你有保险的实时付的状况的话，那基本上它的价格，因为现在以台湾的医疗的水准，然后还有厂商的一个提供啦，那我们以台湾来讲的话，它的产品大概都是像刚刚就是伟华你有说到，大概都坐落在15000块钱上下，基本上不会就是占您的费用超过太多。那我们的台湾的医疗的状况来讲，额外要多增加的费用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啦。那所以说如果有医师在询问您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要就是就是通常就是搭配这个去做一个手术，术后去做您的这个保护，这样讲器官做的一个保护啦。
是，而且性质药师，如果医生跟你做讨论之后，你就觉得不需要的话，医生也是没有办法的吼。
是的，是的，他还专科医师还是会尊重您的意见啦，这样子，对。但是我今天是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商品就是在手术后去做一个 protect 真的是很蛮重要的。
是，我们要再次告诉大家，刚刚信智药师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前面端的时候特别提到了，特别是在腹部手术哈，腹部手术部分发生术后粘连的比例，这个 93% 的患者在腹部手术之后是会发生粘连的耶哈。所以我觉得要提醒的是，如果在做腹部手术的朋友们一定要审慎的做评估了哈，对不对？
对，没错。
嗯，你看74%是什么？肠阻塞。
对，肠阻塞。
然后如果是属于不孕症的话呢，有20%到40%。好，再来就是慢性骨盆腔疼痛的问题占了40%。那再次手术也就是
你有可能会再重新再粘连，因为粘连而再次手术其他的并发症的一个状况的 risk 这样子。
所以性质药师如果再次手术它的风险又蛮高的，
蛮高的，对啊。
欸，这个风险指的是再次粘连还是什么？
你说再也就是说粘连后造成你再次手术其他的
又粘连？
对，也不是，就是说因为你的粘连而影响造成再次手术，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可能开了一个子宫肌瘤，但是你可能开完子宫肌瘤之后，可能没有去说，就是没有使用到防粘连的商品，那你的身体比较容易粘连的现象，另外一半的56%的几率，有可能会再次就是再次再进来手术，再清除粘连啊，或者什么样的状况。
好，提到手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手术都是有一些风险性的存在啦，吼，所以我们还是要预防一下粘连状况的发生。信智药师还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呢？语重心长啊，我觉得
语重心长就是，粘连这个议题其实就是不可怕，那只要审慎选对好就适合的防粘连的商品，我相信就是你的术后可以一切很舒服，很安心，这样子。
是是啊，今天非常开心了，谢谢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邱信智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是语重心长的一个分享哦。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信智药师，
谢谢。